tune down.
把麦克风关起来。啊，我家还是有这个麦克风，可能要把它 turn off。我这样讲话，大家可以听得清楚吗？够声音够大，因为我自己本身声音不是很大，可以听得到哈。这样应该可以了，是不是？好，首先我真的非常感谢贵教会给我这个机会来这边做分享啊。然后呢，真的很高兴，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刚才那首《盟约》，其实是我最爱的一首歌。平常我如果讲这个题目的话，我自己和我先生一定要唱这首歌。结果没想到就是弟兄已经帮我选了。我觉得圣灵正是在我们中间做工啊，圣灵已经帮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你说呀，请帮我唱这首盟约。感谢主。好，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我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聚集在这边来分享你的爱。主啊，真的就像刚才那首歌的爱情，真的是大水不能熄灭。主啊，今天晚上求你让我们来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真实的爱情。主，恳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做联系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浇灌的工作，让我们听着讲的同盟益处。谢谢主，这样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首先感谢各位今天晚上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希望今天晚上的分享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哈。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真爱何处寻啊。我们讲到真爱，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什么是真实的爱情啊。这个题目呢，其实不一定是给已婚的，给未婚的也是合用的啊。我们讲到爱情，我们中国人会说，问世间情回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对，元好问有名的宋词。那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啊，那我们东方呢讲梁山伯与祝英台，对不对？我们常说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什么连理枝，是的。那刚才我们唱那首雅歌，对不对？我们唱雅歌的时候，我们说什么？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消淹没。若有人拿家中的财宝要来换爱情的话，就要全被藐视。爱情是这么的神圣，这么的神秘，千古的歌颂、戏剧、诗词。可是到底我们追根究底，我们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感受到爱呢？是很神秘哈。那根据我们就是说心理学家就是总瓜的研究，我们人在寻找爱的时候，一生寻寻觅觅都在问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可爱吗？ Am I lovable？ 哎呦，好像蛮熟的问题哈。其实我可爱吗，就代表说当你看到一个小孩很可爱，你看到一个女人，看到一个男人，你觉得很可爱的时候，是吗？你就会觉得什么？你会怎么样？你会完全的怎么样？包容、接纳、欣赏，甚至他做错事，对不对？你都会原谅他。所以当我们都会问，我在你眼中被看为可爱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危机的时刻，你会来帮我吗？ In the moment of crisis, will you be there for me? 我们中文讲就是说，哎，你会不会挺我？有没有听过？你会不会挺我啊？是不是？这样，在危机的时刻，你会不会来帮我？你会不会来引导我？你会不会保护我，甚至也为我牺牲呢？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yes 的话，那就表示大部分人都会感觉到被爱啊。那可是呢，我们人虽然一生都在寻寻觅觅找这样子的两个 answer， 找这样子的对象，问题是我们常常被外在的讯息啊，传统的社会的教育的啊，各样的媒体的报道混淆我们。我们虽然在寻找真爱，可是我们却不知道真爱到底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连我们要找的东西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而且我们可能怎么样，与他擦身而过，我们却不知道那个是真爱。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Robert Sternberg， 然后呢，他做了一个总括，他就说爱至少要包含这三个元素哈。各位看这个三角形，就是最上面那个就是尾声，我们用英文讲叫 commitment， 但是比较找不到中文的翻译的好的字，所以我们把它翻成尾声。然后呢，还要再加上有亲密感，耳鬓厮磨啊，对不对？肌肤之亲。另外，我们还要加上热情，啊 ，passion。如果爱包含这三种元素的话，就算是个比较完整的爱。当然，我也不能说是真爱了啊，但是会算是比较完整的爱。那今天我们讲说，我们今天要讲真爱。那反过来，有真爱是不是就有假爱？我们不叫假爱啊，哈，我们其实就把它翻，我们叫迷恋啊。我今天就从真爱和迷恋的角度，从五个项目，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真爱。好，第一个角度我们讨论到，就是说迷恋是很短暂的，是一见钟情的。回想我们在人生当中也许是在那个舞会当中在那个灯光婆娑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在远方看到那一双晶莹朦胧的眼睛，突然有触电的感觉，哇，那个就是爱。各位，我不反对说真爱开始是有一见钟情，但是那只是一个开始，那实在不是真爱。根据就是心理学家研究，他们认为那种一见钟情，那种触电的感觉不叫做真爱，叫做什么？叫做基因导向直觉性的求偶行为。很长啊，呀，说那个不是，那个只是一个触动啊，电一下这样子，但是那个不叫真爱。真爱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然后呢，经过长时间的同甘共苦，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所谓的真爱。那怎么样去享受呢？我们就是要用这种用怜悯、用饶恕的方法，就像我们的我们的圣经所讲的更多前书十三章那边讲到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哈。我们常讲，我们也时常唱，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嫉妒，不自夸，不对。问题就是说，说来简单了，可是你如果这个脑子转不过来的话，说什么说易行难，因为你想不通的。怎么说呢？举例说。在我的诊所呢，常常有先生抱怨说，你看啊，我老婆啊又不上班啊，孩子白天都去上学了，整天在家里面也不做什么事情，不是就看韩剧呢，就是拿 credit 卡到外面乱刷。我就问他，我说，哦，是啊，那请问你太太都不做饭吗？做啊。那你们有没有小孩？有啊，有三个小孩啊。那你太太不洗衣服啊？洗啊。说，哦，那请问你的太太这样子把她的青春都投到这个婚姻当中，是不是？然后呢又帮你煮饭烧菜那她是365天都在看韩剧，是不是？你一个月看过她看几次韩剧啊？是不是？那做先生的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哈，就会有这种观念。然后呢，太太又会怎么样呢？太太常常抱怨是说，我先生啊，每天回家，公司包一丢，鞋子一丢，袜子一丢，就坐在那边看电视，不然就是打电脑，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做。那我就问他，我说，请问一下，你们家要付房租还是要付 mortgage？ 付 mortgage 啊。那谁出钱付 mortgage？ 但是我老公啊，我老公赚钱啊。是啊，那你老公是整天都不做事情，他都不用上班吗？其实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只有看到，对不对？ 看到那个时候他在那边打电脑，或看到他在那边看韩剧，对不对？我们就会有这种愤怒感，这样子哈。这是一种错觉。当我们一个人在忙，在孤军奋斗的时候呢，我们常会觉得别人在旁边什么都不做，因为我们忙的时候、急的时候，我们就只有看到我们自己手上工作，我们就会觉得别人怎么都在旁边冷眼旁观，然后都没有做事情，啊，是不是？我们很熟悉这样的感觉，啊，特别是我，有时候我做客人的工作很晚才回家，一回家呢，家里呢杯盘狼藉，然后书包、东西、袜子丢的到处都是的时候，就开始快要火起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哎呀，我先生，我们结婚二十几年，全部都是他一个人在养我，他今天一天也工作了8个钟头了，我的孩子一天也上班了8个钟头了。当我们有这种怜悯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哎，其实只是这一刻我在忙，其实他已经忙了好久了，他已经累了好久了。好，我们刚才讲说我们很渴望那种哇，好像见到那个 movie star 或是那个仙女或者是那个英俊的王子，那种触电的感觉，那双眼睛，是吗？可是我跟你讲一件事哦， Dr. Phil 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啊？ Dr. Phil 他讲一个就是说告诉我们 therapy 的一个方法。他说哈，你只要叫一对夫妻啊到你的诊所的时候，你叫他们两个坐在一起，两只手牵着两只手，四目相望，四目相望啊，不用太久哦，一分钟就够，四目相一分钟，那你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根据我的经验，哇，这一分钟好长哦，连我都快受不了了，只有60秒，可是啊，好像60年那么长。然后我也常问他说，请问你们上一次四目相望到你可以看到从对方的瞳仁里面看到你自己的 reflection， 看到你自己的反射是什么时候？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不记得了，好像没有。哦，我们不是迷恋就是祈求那一刻被电的感觉，可是真爱呢却是用一个怎么样有爱的眼光，一个怜悯的眼光。 Dr. Phil 说这个工作并不是叫你真的要去看那个 reflection， 只是叫你把你的配偶、把你的对方当个人好好的看一看。今天就请你回去看一看。好，第二点我们赶快知道到第二个迷恋是什么。迷恋是基于一种投射。什么叫投射？好，投射就是好像我们看到这个 screen， 是不是上面有很多东西，有打了 PowerPoint， 对不对？好，但是这个投射其实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个投影机投过来的，对不对？那这个 screen 上原本是什么？是空白的，是没有东西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是有东西的，因为那个东西其实不在上头，是在投影机里面。那我们人时常会有这种错觉，就是我们其实要看的东西，我们在哪里去寻找？我们是从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投影机一样，我们投到某一个人的身上去。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电影，很久的电影，也许我比较老一点，叫 Gone with the Wind， 飘飘，我想很多人都看过，是不是？那看过人大家知道说里面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好思家啊，非常叫乱世佳人。对，其实他一生他都很爱他的表哥，那爱就是非常非常爱他的表哥啊。他的表哥叫卫斯理，结果呢，终他一生啊，他表哥结婚了也有小孩，就到后来呢，好思家也结婚了，他先生是白瑞德，可是呢，他非常爱他的表哥，到后来。表嫂生病死掉了，白瑞德也离开他了。好了，现在甚至他表嫂过世的时候还请求好思家说，你要好好照顾他的表哥。现在他所看到的表哥是一个衰老的官夫，非常的衰弱，非常的悲哀。你知道好思家讲一句什么话吗？到这时候他可以拥有他一辈子想要的这个男人，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原来我爱上的是一套军装，原来我爱上的不是这个人，只是我心中的一个投影，是那套鹦鹉羊子，是那一套军装呀。”我们有时候也会，是不是？我们喜欢某个明星林青霞，对，那是很老，对，刘德华，或者我们看到某个人有专长，很会打球，哇！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对象，怎么说？哎，这就是我想要的 type。其实你不是真的爱他，你只是爱你心中所投现的那个反射的影像。我们可能会说，哎呀，你说的可能是那些还没结婚的人吧？其实不是，其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哈，我问各位，哈，你说你没有投影，你说你没有反射，我们是不是常常会这样子想，说，哎，我希望我的太太是我工作一天回到家里后呢，我太太会说，哎呦，老公你回来了，拖鞋给你穿起来，赶快喝一杯热茶，我给你吹吹背，饭已经都弄好了。哇，这是不是我们心中想望？这是不是你的 reflection？ 是不是？哎，大家在笑哈，是不是？那是不是你的 reflection？ 你从别的地方看来的，是不是？或者对，还有我们做太太的，我们是不是也是想这样子？对，老公好累，一天下班回来了，是不是啊？赶快哦，赶快把书包放，公司包放一下。太太 ，Honey， 你好累，你不要烧饭了，来，我来帮你弄啊。有什么东西，孩子我来帮他洗澡，不用麻烦，我来教孩子功课，是不是啊？明天我都会安排好，垃圾我赶快去帮你倒，地板我帮你擦。赶快，老婆你太辛苦，你真是太棒，太好了。我们是不是都希望这样子啊？我们也是爱上我们的投影，爱上我们的投射，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对方啊，我们真的不认识对方啊。有一些老先生老太太，我分享这题目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呦，这个人啊，烧成灰我都认识。”哎，我说：“哦，真的吗？你真的都认识吗？”啊，我说：“你知道，那你可不可以讲出来？”你这个老伴他有三个还没有完成，最大的三个没有完成的希望是什么？请问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三个最大的恐惧？你知不知道？那你知不知道他觉得他三个最大的失败，他小时候三个最痛苦的经验？请问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有一次真的当场我就问他，当场我就问一对老夫妇这样，结果那他们回去跟我怎么讲？他说：“哎，大明啊，拜托你下次不要做这种事好不好？我们很不好意思耶。我们真的是对，即使烧成灰，有时候我们还真的是不认识这个人啊。”Dr. John Gottman 啊，他出了一个叫做他写了一篇一本书哈，其中他就讲一个非常高的技巧，就是叫我们叫 Love Map。他写至少75个问题要你去回答，要你去认识你的配偶，你是不是真的是完全全面的来了解这个人，而不是从你自己的心里的那个投射里面去寻找那份真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永远也找不到。那今天呢，我们除了就说讲这个投射，我希望能够再讲稍微深入一点，怎么样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不但要用全方位的认识，我们更需要用沟通。好，平常我讲沟通是要再讲另外一堂的，那我今天希望送给大家一点点沟通的技巧。沟通最重要的两大项目就是认识差异，解决冲突。各位都知道沟通，圣经上讲对不对？要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不对？所以沟通其实不在于说，沟通在于听，对，听是最重要的，而且不是说只是呆呆的听，而是要听出那个话语背后的那个讯息啊。譬如说，爸爸说，对，做先生说，哎呀，做太太的说，哎呀，我们的小孩小明最近呢，可能需要补习数学，我看隔壁呢， 小林他孩子都有学钢琴，我想我们孩子可能也需要学钢琴，因为他身体不太好，他可能需要打一下那个 tennis， 或者是要去参加那个basketball team。太太叭叭叭叭叭讲了一大堆。这个做先生的如果会听的话，会听到后面那个讯息会说，哎呀老婆你好像蛮担心我们的孩子的，是不是这样就听出来？对。可是我们大部分人就说，哎，怎么这么烦啊，要学那么多东西，哪有那么多钱啊，是不是？我们可能会想说，哎呀你真是看人家学什么就要学什么，我们就听不出后面的那个讯息，是不是？然后有时候太太说，老公啊你看我买这件衣服漂不漂亮啊，我最近是不是又胖了一些啦，对。那老公会要怎么说？老公听到就会最棒的回答就是说，哎，不管你胖或是瘦，你永远是我心中最美丽的，对。因为你知道他心里的 worry， 对，你可以讲到那个后面的讯息，你听得懂的时候，那个就是聆听的最高段。另外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冲突的一个小技巧哈，就是说我们学滑雪的时候，对不对？学滑雪第一步哈，不是这样冲，对不对？学滑雪第一步要学的是什么？停，是不是？我们的披萨，我们就说要学停，是不是？那解决冲突第一步啊，你今天学会这招就很棒哈。第一步叫做叫暂停 ，timer。解决冲突第一步不是去解释事情，而是要懂得怎么叫暂停。叫暂停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技巧，更彰显的真爱。现在我们可以在暂停里面看到很多的真爱。今天我和我的先生呢，给大家就是有一段的 demo， 也许我们演技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来示范一下，大家看就比较了解，好不好？那我请我的英俊潇洒、才华洋溢的另外一半。因为我的麦克风，你可以吗？不需要麦克风。
老婆，晚饭吃什么啊？
披萨，昨天 party， 冰箱还剩一整个披萨。
哦，又吃披萨哦。
我今天没时间做菜，下午老大上钢琴课，老二上游泳课，我跟你一样才刚进家门呢。
哎，那干脆不要做饭了，我去买外卖。
你想要我做饭你就直说嘛，我昨天叫你订三个披萨，你偏要订四个，所以才剩下一整个啊，不吃完又占冰箱位置，没地方放了。
我只是想换换口味，你干嘛火气这么大？
你说什么啊？我火气大？你整天就想过新鲜日子，开 party 买外卖换口味。你不记得上回被你妈抓到我们在吃外卖，她说什么？我又懒又爱花钱，她永远不会满意我这个媳妇。
不要把我妈扯进来好不好？
为什么不可以？你就像你妈一样，最会虚情假意，指桑骂槐，从来就看不见别人真正付出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那你就看到我付出多少吗？我早上7:30出门，今天做了8个钟头的工，你看见了吗？亏你还当主日学老师，简直是个标准的法利赛人，在教会一套，在家里一套。
哎，我起码还上教会，你才是个自甘堕落、宁愿下地狱、没有灵性的死人。好，这叫错误示范。哎，这个叫做我们在情绪用的叫做 flooding。我们常吵架就这样 escalating， 对不对？一对，然后咚咚咚咚就上去了，就是 escalating 就上去了。好，但是我刚才讲，第一步叫什么？你要学刹车。叫做暂停。好，我们现在的正确示范暂停。
哎，老婆，我上班，讲错
了，真是英俊潇洒。
晚饭吃什么啊？
披萨，昨天 party 冰箱还剩一整个披萨。
哦，又吃披萨哦。
我今天没时间做菜，下午老大上钢琴课，老二上游泳课，我跟你一样，刚才进门。
那干脆不要做了，我去买一些外卖。
你想要我做饭你就直说嘛，昨天叫你订三个披萨，你偏偏订四个，所以才剩一整个啊，不吃完又占冰箱位置，没地方放了。
我想我们现在都应该冷静一下，让我去弄吃的，我们等一下再谈好了。
好吧，等一下再谈。好啊，各位不要看 各位不要看似简单，因为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叫暂停。好，就是我们在沟通的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重要的。好，我们接下去哈，我们从这个reflection 讲到 flooding 啊，真的是很厉害。对，但是我想大家都是高材生，应该就是很快就可以 pick up。然后接下去呢，我们讲第三个，就说迷恋是以自我为中心，以外表为准的哈。自我为中心就是我看得顺眼，我看得高兴，我看得最正点。我在诊所的时候呢，常常会对一些关系很不好的夫妻，我一定会一个会问他们说，你们今天关系到这样，我很想问问看，请问你们当初是怎么样看上对方的？你们是怎么样开始交往的？哈，你信不信？对不起，真的很多人跟我讲，特别是男士，我已经碰到很多个都这样告诉我，他说我看上他。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长头发的女生啊。然后还有女生，还有你太太跟我讲说，我就是喜欢很高很英俊的啊。还有人说，大部分的太太很都有跟我这样讲说，他看起来人很好啊。有没有？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这样子，他然后或者是说他看起来很善良，很愿意帮助人啊，都是用我看起来怎样。好，其实这是一种我们自己的感觉，好，是我们自己的很主观的感觉。可是问题呢，婚前呢是呵护啊，婚前是呵护，然后非常会照顾人的，婚后变成什么？唠叨，对不对？婚前呢是怎么样？很自由的，哇，太帅了，一天到晚骑着摩托车到处跑的。婚后变成什么？砰一下跑出去，不负责任，对不对？逃脱躲避责任，都是什么？其实他没有变，是我们的眼光变了，是吗？是我们的主观变了。其实呢，我们自己的想法永远赶不上，是我们自己的就是事实呢，永远赶不上我们的期待。好，那真爱是什么？真爱不是用自己的眼光去批判去批判事情，真爱是了解，真爱是注重互相接纳，心灵的了解。那我们提出来的方法是说，我们要用正向解释来标明善意。那这一点哈，我希望我们各位能够了解一下，不是只有我，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呢，我们都戴着一个有色的眼镜，每个人都有。对，比如说如果你今天戴一个太阳眼镜到这个屋子里，你会觉得怎么什么东西都是黑的。如果你戴了一个红色眼镜呢，你看什么东西都是红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有一个这样的眼镜，但是当我们关系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戴上这副眼镜，叫做 NSO 啊，叫做 sentiment 啊，叫 NSO negative sentiment override， 就是负向解释。你就会什么事情都不对劲，什么事情都不对劲。但是如果我们关系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带上这副 PSO Positive Sentiment Override 正向解释。那今天呢，我们也用一个短句来给大家demo 一下，好吗？这样比较大家可以很快就可以了解。
老婆，我上班来不及，赶快帮我拿条领带来。
哦，你看，我还没翻动。对不起，对不起。好，再一次，好吧。
我上班来不及，赶快帮我拿条领带来。
哦，这里有两条，这个黄色还有绿色的。
黄色好了，黄的好了。
黄色的，哼，你就知道我不喜欢黄色，我最讨厌黄色，你就是要选黄色来气我。
哦，绿的，绿的。
哈，你还敢打这条绿的？我上次买的时候你就骂我说我乱花钱买这么贵，你再给你竟然还有脸可以打，你就是要气死我啊。
我上班来不及了，那我不选你帮我选好不好？
你就是这么会推卸责任，为什么我什么事都要我帮你做，然后每次我做以后你就要怪我，所有坏结果都要我承担。
你再烦我今天不打领带上班可以了吧？
你就是拒绝沟通。各位看到没有， 负向解释怎么样？红黄的也不对，绿的也不对，你选也不对，我不选也不对，反正你就没有一样对，是不是？我们心里就常常会这样子。如果你戴上那副 NSO 的时候，就没有一件事是对的。好，我们再做一个正确示范 PSO。
老婆下班回来了，今天比较晚，因为收东西的时候有同事又来问问题。
哦，我知道啦，你就是公司有名的大善人嘛，人家问问题都要来找你。
因为最近来了两个新人，程度有一点差，所以我需要花点时间去训练他们。
啊，你不是说帮助别人成功就是帮助自己成功吗？这又是你在工作上为主做见证的好时机啦。啊，第二个例子。老公，我今天参加儿子学校的募款餐会，一时冲动就花了50块就买这么一个小蛋糕。
哎呀，小钱啦，就算是给儿子补缴学费的好了，应该的啦，何况像你这么热心的人才花50块，小意思。
好，第三个哈，老公你来帮帮我弄电脑嘛，好像要宕机了。
哎呀，怎么这么笨呢？我已经教过你几百次了。
哎呀，谁像你那么聪明嘛？我要是那么聪明，一学就会，就不用你来帮我了啊。好，谢谢。更没有太多。好，大家这样比较看清楚，就是正向解释和负向解释。你如果正向解释的时候，什么烂事你都可以正向解释，连他骂你笨，你都可以正向解释，对不对？如果你要负向解释，什么事情都可以负向解释。好，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怎么样帮助对方来做正向解释。其实它都是一样，只是我们自己戴着什么眼镜，然后呢来标明对方的善意。第四项，我们讲完这个刚才两项哈，一个是我们投射，是因为我们看到外表，凭着自己心中的那种想望来找一个合适的那个外表。那自我为中心是凭我们中心的思想去驾驭别人。然后第四个我们是讲说激情的化学作用，就迷恋呢，迷恋就像我们常说我们初恋情节，初恋情节根据现在这个 neuroscience 的研究呢，发现就是说当我们初恋的时候呢，我们的脑部呢会分泌一种天然的安非他命，这种成分叫做 phenethylamine 会比较多。那当这种成分多的时候，你就像吃了药一样，你就像吃了天然的安非他命一样，那你会怎么样呢？你会怎么样？心跳加速，手心发汗，然后你的胃里面会像有很多 butterfly 这样子，然后像你在坐云霄飞车这样子起伏的。另外呢，你还会有 extra energy， 你可能几个晚上都不用睡觉，一讲话可以讲8个小时，像我一样。那我做工厂要讲一整天的话。但是这种是一种不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种迷恋，是一种激情的化学反应。真正的爱情呢，他们发现在老夫老妻，特别是在哺乳的母亲的脑部呢，可以发现 dopamine， 它会使人家有一种就是很安全的然后幸福的这样持久的这样子的感觉。真正的爱情，我们常很盼望去找那种初恋情节，我们常很盼望去找我们的那一半常常给我们这样子的感觉。可事实上我们找的那种是天然的安非他命，我们要找的是一种 dopamine， 是一种平安幸福的感觉，这才是真爱。真爱是一种细水长流的友情，细水长流友情哈。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在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哈，《中年危机》里面讲到，他说外遇，男人的外遇，特别是中年危机的外遇，是一种渴慕友谊的深切的呐喊，是一种另类的呐喊，需要真正的友谊，所以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需要真正的友谊。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是伴侣，我们需要花时间去灌溉这个友谊的花园。根据专家讲呢， 你至少每一个礼拜与你的配偶要花上最少八个钟头的时间 quality time 啊，有时间真的是停下来好好的谈话，不是一边看电视一边讲，就是大家可以在一起好好谈话八个小时，那我们一般人其实是很难做到，所以现在大家都失去这样子的一个友谊的基础。那个我们下面要给大家看一个小小的 video， 大概四分钟哈，等一下我先解释一下哈，就说这个叫做 Sweet Lorraine， 他是这样子，就是在伊利诺伊州一个 music 的 studio， 那这个 studio 就办了一个比赛，什么比赛呢？就叫大家来写歌，然后写了歌以后呢，可以 post 在 YouTube 上面，然后比赛看谁的歌做的最好，就是情歌这样子。那他们就收到一个 envelope， 他们收到一封一个信封，里面有很多的资料。原来是一个老先生，他叫 Fred， 那这老先生年纪很大了，他不会写歌，但是他说我的妻子刚刚过世，他跟他妻子相识75年，然后结婚73年，他妻子刚刚过世，他很想念他的妻子。他说我不会做歌，但是我有些这些资料，你们可不可以帮我的忙？所以呢，这个 studio 人呢就请了专人帮他做了一首歌，这样子哈。好，我们来看这四分钟的短片，好吗？
How'd I meet Lorraine? She was a car hop at the NW root beer stand in East Peoria, and she brought the trays to the car. And that was in about 1938. We dated for 2 years, then we married. 26 would have been our 73rd anniversary. She gave me 75 years of her life. Well, she was just prettiest girl I ever saw. Yeah, and she was real timid like, but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her right there. Yeah.
I'm hoping you like it. Yeah. And once I said, it's not done yet, but I'm gonna let you hear it, okay? Yeah. Tell me when you're ready.
Yeah, okay.
Oh, sweet Lorraine, I wish we could do all the good times over again. Oh, sweet Lorraine, life only goes around once, but never again. Oh, sweet Lorraine, I wish we could do all the good times over again. The good times, the good times, the good times, all over again. The good times, the good times, the good times, all over again. But the memories always linger on. Oh, sweet Lorraine, no, I don't want to move on. Oh, the memories always linger on. Oh, sweet Lorraine, that's why I wrote you this song. Oh, sweet Lorraine, I wish we could do all the good times over again. Oh, sweet Lorraine, life only goes around once, but never again. Oh, sweet Lorraine, I wish we could do all the good times over again. The good times, the good times, all the good times, all over again.
This is wonderful.
Good.
Just wonderful.
Good. I'm glad you like it. So glad you like it.
It's wonderful.
That was a wonderful 75 years that I just often think that kind of unreal, dreaming or something, but it was real. That's all I can say, real. Mm-hmm. Yeah. Really, really miss her. Just don't see him right. Yeah, just like a dream. Yeah. Yeah.
我们看到他们，虽然都已经那么年纪大，对不对？75年的相处，他说他给了我他的75年，然后你们也可以看到他从，就是说他能够跟这个 Lorraine 从他年轻的时候一直到老，走过这些步程。虽然现在是很老了，虽然他已经过去，但是真的是在里面看到那份真挚的爱情，那份友情。好，那我们建议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不可能没有争执，所有在婚姻的这些过程里面，我们一定都会有高低起伏，都会有冲突。但是我们要不断的给对方，对，我们要相信感恩，然后我们给对方呢不断的有这些正向的我们叫做情绪的存款。就像他，即使他太太已经都走了，但是他还是说他给了我75年，对，是一个梦，但是是真实的，我可以常常碰到他，他是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相信，非常有信心这样。然后我要分享就是我不只听过一次哈，我不只听过一次，我常常就会说，哎，现在我们要开始重新来，就是营造我们的友情哈，重新来让我们的友情再发出火花。那我就会说，哎，你们应该去 date 啦，或者是我可以安排一些活动啊，你们在哪个餐厅做一些游戏，或者你们写互相在就是网上写好一些书信，或是感恩或是感谢的一些正向的存款，然后 email 给我这样子。那我不止一次哦，就是听到我的客人讲说，你知道吗，其实我本来是很有情调的，那我太太有生日的时候我就送她玫瑰花，可是我都被她骂个臭头，说我们家没钱，你怎么还花钱买这么贵的花。我不止听过一次，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他说，所以从此我以后我就不再送他花了。从此以后就不再送他花了。那还有人就说，哦，我上次我太太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一个 iPhone， 或者说送了一个 iPad， 那他也是被太太骂的天翻地覆，这样以后我再也不给他过生日了。然后那他太太就说，我过生日，我的结婚纪念日，或者是过圣诞节，我先生从来不给我花，从来不给我礼物。我说以前你不要的啊，到底你是要还是不要？不送你又讲，对不对？送你又骂，啊，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是不是？如果是你的朋友，你不会因为一次你就去做决定，你会长期的去考虑他的需要，对不对？你会长期考虑他的需要。看他现在的变化，对，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每一年都在变化当中，是吗？每一年都变化，是你的朋友，你就会去愿意去了解他，开始去灌溉，开始去考虑他的需要。啊，那有个客人，他前一年就同一个客人，他就被买了一个 iPad， 就被骂得臭头这样子啊，然后几乎要打的那个摔盘子这样子。然后第二年呢，他就问他太太说，那你到底要什么呢？他说，我只要你的一个心意就好，你的心意送什么都没关系，我只要你的一个心意啊。好，第二年呢，这个先生呢就跑到那个 dollar store 买了一个1块钱的水晶球，说 happy birthday。 好，猜猜看这太太什么反应啊？我们做太太看到这个会有什么反应？哇，气得把他丢到垃圾桶去。对，去年我们没钱嘛，去年赔的这样子，你偏偏要去花700-800块买刚出炉的 iPad， 对。 今年有一点钱，那你也不用抠到说给我买一块钱的，是不是？也太不尊重了吧？这也太没有这个就是诚意了吧？而且怎么样，存心要气他的，对不对？你要便宜货，给你便宜货，是不是啊？所以我想就是说一种感恩、相信，然后来持久的来经营这样的友情。然后接着我们来讲第五点啊，迷恋的其中一个就是说，迷恋是无法持久的。当这个激情的化学作用慢慢褪去的时候，通常是8到2年之久啊，这种迷恋的感觉就会慢慢消失。而真爱呢，却是不是完全靠感觉的。真爱有时候你真的是很气他，你很恨他，有的时候，可是其实呢，有没有爱？里面还是有爱，啊，里面还是有爱。我们真爱是长久的尾声，是一种永恒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哈，常常就卡在这一点。很多夫妻甚至来到我的诊所，有人已经结婚30年了，还在挣扎。30年、20年都很多，都还在挣扎当中。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说：“我们这样还要不要过下去？”你看我们真的是还爱对方吗？我们到底能不能再过下去？真的是不想跟他过了。你说我们中间到底有没有爱？没有爱就不要过了。当然我跟各位讲，如果你到我诊所来问我说，哎，我们该不该离婚，我绝对不会答，我绝对不会给你任何答案。所有的辅导师都不会告诉你你应该结婚或应该离婚。但是呢，当人家问我说啊，你看我们结婚20-30年，我们中间到底有没有爱啊？我认识一对夫妻哈，他们彼此是都不讲话的。你要告诉先生什么事呢？他先生就说，我要去看一下我的 email。 如果你要跟太太讲什么，他说我要回去看一下我的 email。 他们的沟通是用 email 沟通，他们在同一个房子里面是不讲话的，是彼此看 email 这样子。所以我问他说，你太太要不要去参加露营？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回去看一下 email。 会有这样子，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却没有沟通的。但是你说这样子到底有没有爱？其实是有的，是有的。我就讲，我说没有爱，没有爱你怎么能够撑30年？你怎么能撑20年？我们总有一些，对不对，短缺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些受伤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些软弱的时候。那这20-30年请问你怎么度过的？那有时候有孩子，有时候吵得要死，可是对孩子的事情两个人还是怎么样，同舟共济。你说没有爱，没有爱走不下去，那是什么样子的爱？就是不完整的爱。但是我们中文常常都会有这种尾声，这种 commitment， 这种坚忍不拔的，这也是一种真爱，只是不完全的真爱，只是不完全的真爱。我们总是以为真爱只是那些什么 passion， 只是那些 intimacy， 只是那些触电的感觉。其实不是，尾声是真爱，尾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常常有了这一部分呢，我们却缺了其他的两部分。所以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其实尾声呢并不需要感觉，是一个决定，是一个决定，而且要经常经常的去操练。尾声的困难就是人的需要永远在变，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尾声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现在婚姻啊，这就是离婚率很高，因为人都不太愿意去尾声。真爱必须从尾声的时候开始做起。那我们刚才就是分享了五个方面啊，我们刚才分享五个方面。那刚才上面那五个方向呢，就是不管你是已婚、未婚啊，都可以适用。那接下来就是说，其实呢， 在真正的婚姻里面最重要的两个元素，你能够寻到真爱的最重要的两个元素，我把它归为就是委身还有牺牲。委身和牺牲我认为是真爱里面就是最重要的两个元素。著名的就是 Christian writer C.S. Lewis 曾经讲，他说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不管是就是亲情、爱情或是友情，都会变质。如果没有 discipline， 如果没有去管束的话，都会变质，都会变成恶魔。所以他说，所有的爱，地上所有的爱情，除了神的圣爱之外，我们都需要去归属它。那在婚姻当中的这个爱情呢，最需要的就是一个委身，一个用意志去控制的，一个决定。我先来分享一个例子哈，就是委身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发生在24年以前，1990年的时候，哥伦比亚神学院的校长，他的名字在上面有叫 Robertson McQuiggan。哥伦比亚校长呢，他当时呢就辞职了。那为什么辞职呢？就是因为他的太太叫穆瑞尔。你看他太太看起来比他年轻，可是很不幸的事情呢，是他太太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了失忆症。那太太患了失忆症呢，就是持续了好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穆瑞尔患失忆症呢，大概有2-3年的时间。他到后来渐渐的，他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了。可是当他的先生Robertson 校长去上班的时候，他唯一做的事情，他就是从家里走到学校，又从学校又走到家里，就在路上这样子巡回的走。因为他已经渐渐什么事情都不记得，他唯一记得他就是想找他的先生。然后常常这样一天下来，等到他先生下班回去看到穆瑞尔的时候，他已经走的就是脚都是流血，走到脚都是受伤这样子。然后他先生才把他带回家帮他洗伤口，就这样子持续了1-2年。那他先生实在没有办法，很多的学校的同工他们都说，校长，我们帮你出钱请人来照顾你的太太这样。但是校长后来就说，他说在穆瑞尔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很安静，他后来什么都不记得了，也不太能动，但是他在他的世界里面还有我，他唯一记得就是我。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文章叫 Living in Vows。 对，刚才我们弟兄也有讲，就是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发誓，对不对？我们常常要有誓言，就是 Vow， 不管是疾病，对，不管是贫穷，永远不能将我们分离。我们会就是在一起，直在祭坛前面，直到什么，就是互相扶持，直到生命的终了这样子。所以他就说，我40年，他们结婚40年，我在神面前立下了这样子的一个誓言，我向神发了这样的誓言，今天我就要做到。所以他就坚决辞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的职位，然后他写了这篇向世人公诸他的誓言，他就去实习，然后他就回到家里去照顾他这个失忆症的太太。虽然他放弃了很多造就英才的机会，可是 Robertson 校长却给全世界的人上了最棒的一门课。就我们刚才也唱那个盟约，是不是？他却给我们上了最棒最棒的这一堂课。什么是真正的盟约？这是就是委身。什么叫做委身？因为事实上他辞了工作照顾他太太，不但他没有收入，没有任何好处，穆瑞尔也不太记得他，在他的他只是非常非常安静。但是我有一次就非常的奇妙，我开车的时候就听到那个 Focus on Family 亲自访问，就是 Robertson 校长的就是正在访问他。那从他的谈话里面，他却是那么的满足， 他说他可以感觉到穆瑞尔世界里面那种安详，那种美丽。他看他的太太，一个失忆症的老太婆，他却是那样子的，看他是从他眼里看他却是那样子的为贵为美。然后我讲说婚姻中的真爱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牺牲，不求自己的利益。那我用就是何西阿书这边来讲何西阿的故事。我想很在座很多人知道何西阿的故事。那容我就是再稍微介绍，简单介绍一下哈。那何西阿在圣经的旧约是一个先知书。那这位先知大概是在主前750年到715年的时间。这个先知为什么这么特别呢？我教主日学教20几年，所以我常喜欢讲那个圣经故事给小朋友听啊，当然就让我当小朋友一下。就说我们现在就我们不叫何西阿，我们就叫他叫阿西先知好了，好不好？我们就这位阿西先知呢，他的爸爸是一个祭司啊，在圣殿里面工作。可是这个阿西先知就听到神跟他讲，他说呢，阿西亚，你现在要去娶一个很坏的女人做你的太太。怎么坏呢？坏到这个女的其实是一个妓女，在外面就是名声非常恶劣的妓女，你要娶她，她叫割面，你要把她娶回来当你的太太。好吧，那阿西是非常顺服神的，他就把这个割面娶回来，就生了一个儿子。那神就说，你要把他取名字叫做耶斯列，意思就是神驱散的意思。然后后来呢，这个割面在家里啊就不守妇道，可能何西阿他也不太懂得沟通的艺术吧，割面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啊就跟人家就是胡作非为，然后呢居然在外头又生了两个孩子，生了一男一女。然后呢一个叫做罗路哈玛，就是意思就是不爱怜悯，不受怜悯的意思。然后第二叫罗阿米，叫非我名的意思。所以当他外面更加生了两个这样的私生子以后呢，这个阿西先知居然去把这两个孩子又带回来了，然后又把他太太又接回来，还接纳他，这样子给他戴上这么大的一个绿帽子，他还是愿意接纳他。他这么这样子来宽容这个割面，割面没有感激他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割面没有感激他，不但不感激他，有一天偷偷忙忙的，偷偷又跑出去了，又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哎呀，神说你要去找他，结果阿西呢又跑去找他太太，到处去找他，发现他太太啊真的是骨瘦如皮，被卖到那个奴隶圈里面去。这时候阿西呢不但不嫌弃他，可能他都已经得了性病了，不但不嫌弃割面呢，还用钱去把他买回来，然后好好的照顾他，等到他完全的恢复。然后他不但不责备他，而且对他讲说，我要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他还用神的这样子的无条件的爱来接纳这个几乎从垃圾堆里面捡回来的女人，他的妻子。我们用一个想法哈，虽然讲起来故事很简单，所以我们就再深入去想，对不对？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没面子无宁死，对不对？弟兄请原谅我哈，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面子，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妻子给他戴上这么大一顶绿帽子，不单是说他的心里那种被作践的痛苦，他自己本身的伤害，我们要想一想看，他的父亲是个祭司，你想想他父亲他的家人会怎么样子来责骂他呢？假如我是他的父亲，我可能会这样说了，阿西亚，你在祭司的家中成长，你知道耶和华是不喜悦这样不洁净的女人的，你还要说你是神的话叫你去娶这样的女人，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你是在骗人呐！你真的要这样去做，我可能要跟你断绝父子关系，你把我们何家的脸都丢尽了，是不是？可是他继续去做， 生了三个小孩了，然后他又哥们又跑出去了。如果是阿西，如果是何西阿的妈妈，你想他妈妈会怎么讲？有这样子的媳妇吗？我给你带三个孩子，一点都不感激，还要跑去把我们家的脸丢尽。阿西亚，如果你再去找他，你就是不要我这个娘了，是不是？奇怪，你怎么那么严肃啊？我是在讲圣经故事。哎呀，好，各位再想一想啊，如果我是何西亚的话，这是我为什么要让哥灭跑出去？跑出去一次也就够了吧，已经都有三个孩子了，还要跑出去，是不是？这不是很简单吗？我就想，我要是何西亚，或者说，来人呐、啊，给我把这个女人给我绑起来，把门关起来，丢食物进去就好了，看你往哪里跑。这是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为什么打开大门让他偷偷又跑出去啊？可是他没有，他却是让他这么的自由。直到他完全的相信何西亚是这么爱他，是这么完全的接纳他，从粪土当中，从疾病当中把他拉回来，不责怪他所有的过错，不责备他所有肮脏污秽的行为。神为什么要让何西亚做这样的事呀？因为他说，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就像我们刚才唱的盟约，虽然是新妇和新郎对唱，可是其实神是要用婚姻来彰显他与他所爱的人之间，我们与他之间那种亲密亲密的关系，是亲密到一个就像夫妻一样的关系。所以他这样子讲，在耶利米书31:3，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新译本是说：因此我又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啊，他所谓的你是指童女以色列，我对你的慈爱延续不息，我不在乎你的悖逆，我不在乎你的不贞，我以永远的慈爱延续不息的慈爱来包裹你，来拥抱你。所以刚才那首盟约我是非常非常的爱，那我觉得神他就是用这种关系来彰显他与我们中间的爱，他也希望我们的婚姻里面能够享受神的这样的心意，这种无条件的委身，无条件的牺牲。 好，各位想说，哎呀，这个圣经的标准实在太高了，是吗？实在太高，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很难做得到。好，其实我想神给我们一个很美的标准，很高的标准，但是神并不勉强我们。也许你会讲，哎呀，实在太难了。其实各位，有很多小的事情并不是那么难做的，并不是那么难做的。有位牧师讲过，他说，你们都那么爱主，甚至于都愿意说，哦，我要到非洲去短宣，我要到中国去短宣。他说，你都不用做这些事情。如果你今天回家跟你的配偶吵架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吵架的，对。如果你跟你配偶吵架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少说一句话就是殉道了？我在一个团契分享完以后，那弟兄都讲，我今天回去就要殉道。他说，你吵架少说一句话就是殉道了。哦，真的，我想神给我们一个很高很好的标准，是不是？但是呢，真的，我们就是从刚才我们五个方面去寻找真爱的时候，我们不必做那么多，我们真的是从小的地方开始。好，真的，真爱不在多年前的一见钟情那种触电的感觉当中，但是真爱却在每日我们用怜悯感恩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伴侣当中。真爱不在我心中所投射的 完美的影像当中，却在一句话喊暂停的沟通模式里面。真爱不再用我的眼光，不再每天戴上 NSO， 真爱就是每天戴上 PSO。 真爱啊，不是只有在激情当中，真爱却是在每日相处绵绵不断的友情当中。真爱不再满足我们个人的愿望，而是在坚决意志的委身和牺牲当中。在我分享结束之前呢，我希望我们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啊，不是诗歌，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叫李子恒做的《牵手》。那before 我放之前，我先讲一下，就这首歌，第一个不代表我个人的宗教信仰，但是呢，李子恒说这首歌呢，却把夫妻中间那种同理心，就是愿意去了解、愿意去跟随，还有那种就是委身的那种意志，却表现得那么的淋漓尽致。我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难怪哈，我们以前我们的上一辈可以这样子的委身，离婚率那么低，都是难怪那个时候真的都不太需要这种像我们这种婚姻家庭辅导师啊。如果大家都能够很就是发了这个牵手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的话，那我们这一行可能都要失业了。对，那其实为什么叫牵手哈？因为台语的牵手就是闽南话牵手的砍秋啊，砍秋其实意思就是什么？另一半，就是你的配偶，就是你的配偶哈。那这首诗前面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用全心来同理去了解我们的伴侣，那中间呢，他就很讲的就非常美啊，很简单的诗，但是他就讲说，你不用去想太多啊，你根本连什么承诺啦、誓言呐都不要去想，你也不要去想那些坎坷啦，也不要去想那些就是风雨啊，那些都是逃不过的事情，更不要去想什么今生来生，也不用去想什么沟通啊、表达都不用去想，你只要沉默，你只要怎么样，不要回头，你只要不要回头，对，你就是凭着信心往前走。但我就是他说没有岁月可以回头，当然我觉得跟今天讲的有一些 match 了哈，但是因为歌也非常好听，那我们就共勉之。好，我们来听一次这首诗歌，不是诗歌，就是流行歌曲。对，刚刚薛传都是说是我们家的照片，不是我们家的照片。
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哭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因为承诺不甘心，所以放手着你的承诺，却说不明天的命运。没有风雨躲得过，没有坎坷不必走，所以爱情不去想该不该回头。也许牵了手的
的路没有岁月可回头。不过这首歌呢，我刚才讲不代表我们的宗教信仰，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好消息是没有今世来世，我们只有永生，我们只有永生。所以各位，我们只要掌握在地上依照神的旨意来过美好的一生，如果关系不好，这样在天上也不会有来生，还要再继续折磨。 OK 呀，我希望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把这些，如果你真的能够使用，可以带回家去。那我希望我们基督徒都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关闭后路，然后共奔天路。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可以 Q&A。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欢迎你到前面。然后，刚才学长介绍我有一些名片，如果你很需要帮助的话。欢迎你来跟我咨询，好吗？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好，我们的阿爸天父，主耶稣，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到哪里去寻找真爱呢？其实我们都是污秽的衣裳，我们都是破裂不锈、不能蓄水的池子，我们是不能给爱的。主啊，只有你。你在十字架上一切的尾声，你为我们流血舍命，只有你，你才是那爱的源头，因为你就是爱。只有你，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情。耶稣啊，我们恳求借着今天晚上，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其实你创造婚姻有一个更高更美更好的一个旨意，就是让我们借着婚姻，我们来了解我们跟你的关系。主，我们就恳求你让我们真的是借着你的爱，借着对你的依靠，你来帮助我们。不管今生有多大的难处，我们婚姻中 有多大的坎坷拦阻，我们都能够靠着你来度过。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晚上，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如果需要 QA